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假如按照次序来讲的话，就是说以色列就第九章看到以色列人神告诉他，第八章讲到以色列人这样的拜偶像，第九章讲到神的刑罚临到他，到了第十章，神突然给他看见，给以西结看见什么呢？给以西结看见基路伯。这个基路伯呢，又是从前在什么呢？又是从前在加巴卢河边第一章的时候讲到的。很显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基路伯再一次的显现。那么这个基路伯再一次的显现，第一次的显现是在贝鲁之地加巴卢河边，神向他显现的时候有基路伯。这个时候是神的心意告诉了以西结，说是神的百姓他们的结局快要到了，而且神的百姓的刑罚是怎么，他们的罪恶极其重大，所以呢他的愤怒他的怒气已经要临到他们。而在这个时候再给以西结看见这个天上的宝座在基路伯头以上的穹苍，好像有什么，仿佛有什么，基路伯又在出现的时候，我不晓得对以西结内心深处是不是一种很大的安慰跟平衡。因为以西结在那边为着神的百姓祷告的时候，你真的要把你的百姓统统灭绝吗？那一种忧伤的心灵，结果怎么样呢？看见神的荣耀。当一个人今天在末世的时代看到神的百姓是这样的败坏，除了物质追求享受以外，真的乏善可陈的时候，我也不晓得大家到教堂是表演两三个钟头呢，还是在每天生活里面都是 7-11 都是这样的敬虔爱主啊，心中所喜好的跟外面就是我们外面被人家所看见的，是不是就跟我们内心世界是完全一样。等到有一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的百姓的败坏，要面对的是什么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服侍主人心里面有多 sad。在这种时候，我觉得神的怜悯临到以西结，给他再看见，呼召他在被掳人当中呼召以西结时候，以西结所看见的。我常常想，一个神要呼召一个人，为什么呼召一个人呢？因为神的百姓有需要，因为神的百姓有软弱，因为神的心意在神百姓的当中已经不被人看重，所以怎么才要呼召这个以西结出来嘛，不是嘛？但是等到第九章，神让以西结看到，第九章以前，神让以西结看到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也宣告神的愤怒要临到他的百姓。这个时候，我不晓得以西结他有多大的悔心。我只用我自己生命里面很真实的情况，我只想，我再怎么做都不可能改变人，他要遇到的结局，他要遭到的各方面的光景还是照样。我们传道人也好，有心服侍主，一天到想帮助别人，到最后发现呢，能够帮助别人吗？出钱也不能帮助，出力也不能帮助。完全不能改变他的现状，完全不能让他从他自己选择的 consequence 里面出来。那个时候有多心里面有多么的难过，100件事情里面有一件事情，好像我们出了点力，出了点钱，有一点点的果效，哎呀，我们就做见证。我们见证还没做完了，他又开始恢复原状。你知道服侍主任有多心里面有多么的那一种，也知道他以后将来会遭遇到的是什么。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假如在那个时候呼召神，在什么样情景里面呼召我们，让我们又看见神当时呼召我们的那幅景象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上帝呼召我们出来不是要我们来帮忙人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乃是神只是要我们把他的心意他的话要我们讲的去讲给人听而已，我们自己在其中成为一个见证而已，我们谁能帮助谁啊？任何一个人头脑里想要帮助别人的，先想想我有什么地方需要别人帮助，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嘛。 不再像以西结在第九章以后一定有一段时间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善，不晓得还要干嘛。但是这个时候神让再一次让他看到基路伯，神让他再一次看到，看到什么呢？看到在圣殿的里面的人是这个样子，但是神似乎在这个圣殿的上面仍然有他的心意。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没有遇见神的人，你灰心你只能灰心，你软弱你只能软弱，然后就怎么样呢？像世人一样的做一件无奈又不能不做，对不对？名分已经给你了，每个月薪水也拿了，你能不做吗？上班上了很无聊的人，他可以不上班吗？啊，在礼拜堂侍奉的很灰心的传道人，他能够不上班吗？那他不是一样的吗？以西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知道吗？神知道，所以神让他再一次看见以西结被呼召出来要服侍神的时候的基路伯。我相信这个意义很不一样。在我们自己，在我自己生命经历的里面也是一样，神呼召我们，神让我们下定决心跟随他的那个时候，不是人拿着枪拿着刀逼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心被神感动，我们自己的眼泪告诉我们，我们要一生的爱他。人会灰心吗？会灰心。灰心的时候怎么样？想起我们最早那个时候愿意完全降服神，好像被神摸着的那个情景又再一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情绪容易受改变，因为我们的想法容易受改变，今天我们这个人也很容易受改变。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神又再一次给以西结很大的力量，他没有办法改变以色列人的恶行，他也没有办法去阻止神的怒气不向他所爱的民族的百姓来这个倾倒。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就只有很无奈嘛，不是吗？但上帝给他看见一个神的心意。我想我在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们才读完就有人问说什么是基路伯，我不知道什么是基路伯。大马把圣经里面这个约柜上面那个人根据圣经记载画出来你给大家看，我说这是基路伯吗？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啊，有时候讲的说，哇，有些人把神讲的活灵活现的，你把神讲的越活灵活现，那越不会是神。以西结看到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看到的有两个词，仿佛，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能够显出什么？就显出这位上帝，这位上帝，神向以西结显出来的时候。就以西结物质的眼睛，肉身的眼睛，他只能够说仿佛什么东西，有没有？他能够搞得懂什么是轮吗？那个轮是干什么的吗？他看到的是也是这个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第四节，仿佛轮中套轮。什么叫仿佛呢？就是好像讲不明白。真正的事情你讲明白了，那是你理性里面的东西。真正一件事情很真实，我们也讲不明白，像以西结所看起来仿佛好像什么东西，那还有一点点神全能的味道。今天我们人呢、啊，就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把上帝讲得太小了。还有很多人佩服，还去买书来看我，我也真想不通，上帝给你讲的明白的是上帝，我根本不要信。但是以西结所看见的神，就以西结来讲，他是个祭司，被神用了那么几年，他看见神要他看见的东西的时候，他不明白的时候，他也没把他讲得很清楚，他只能说仿佛蓝宝石的形状，仿佛水苍玉的颜色。今天我们为什么有一种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讲得我们很懂，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骄傲嘛。怎么求助光照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没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知道。今天宇宙我们都不了解，我们的神你会很了解吗？我们所了解的就是那个几亿分之一的那位神，是让我这个平凡可怜的人可以了解的东西。我了解的虽然是百分之百的神，但是却是 我的神亿万分之一而已。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看见神的人都一定会谦卑，因为知道自己的理性不完全，知道自己的这个聪明不完全啊。遇见神的人一定有这个现象，没有遇见神的人，因为他觉得他就是神，是吧？上帝看不见，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神了。真的求主怜悯，而一细节很真实，他用仿佛，今天让我有很深的学习。我讲不明白的东西，但是又是那么真实的，是吧？仿佛，哎，我觉得这个很好。一方面让人家知道说，啊，好像是不是啊？讲了斩钉截铁，好像我永远不错那个样子。我们的记性都会记错东西的嘛，随着年纪的增大，记错的东西越来越多，也不需要诧异。为什么呢？在我们周边的老年人不都是这样吗？到有一天刚刚吃完饭，哎呀，肚子饿了，我们要吃饭了，刚刚才吃过呢。包括我们的很多东西都不可靠，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神都爱我们。下面我讲的就是说，上帝在这样一个圣殿里面，充满了挖窟窿去看，个人手中拿香拜偶像，偶像都在圣殿里面设立了。上帝、基督伯他们还在圣殿里面干嘛？今天我看到的一个信息，今天我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原来，上帝要那个穿细麻衣服、腰间束着墨盒子的人，就是去给人打记号。然后怎么呢？其他五个怎么样呢？就是把没有打记号人都灭绝。这一个穿细麻衣的人，上帝给他另外一个使命。一个使命是做分辨的工作，这个人要做记号，这个人不做记号，是分辨的记号，做分别的工作。真正分别的工作是上帝指派的，我们不要去说这个好人那个坏人，这个爱主这个不爱主。我现在礼拜上听到人家讲这个人很爱主，哎呀我很恶心啊，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他很爱主？你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说你好，他跟随你，你就说他爱主啊，他参与你所发起的工作，你就说他爱主啊。你爱主的标准，我们说你爱主的标准在哪里？我们真的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别人说我爱主，我觉得很丢脸的、啊。我爱主在哪里？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分辨是从神那边才来的。有一天神他自己要做这个分辨的工作，这个人可以画记号做记号，那个人不能。我们看起来那个人有生杀大权，做了记号就被存留，不做记号就要通通灭绝，是不是这样？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人另外还有一个工作，神给他什么呢？要他在基路伯进到基路伯旁边轮的中间去，怎么样？去拿什么？去拿火炭。去拿火炭干嘛？去拿火炭要撒在耶路撒冷的上面。要拿火炭干什么呢？要拿火炭来接近神的殿。最后讲了，一个人不从神的面前去，他在拿火炭的时候，自己要不先被接近啊？啊？以赛亚书，我们非常熟的以赛亚书，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还没看到基路伯，有基路伯把祭坛上面的火怎么样呢？先来让以赛亚来烫他的舌头，以后以赛亚才能够为神说出话来。今天我们经历过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人，他才有可能为神工作。这是圣经里面一直的原则。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能干人就把他抓来工作，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在社会有地位就把他抓来工作，我们看到一个有点钱的就抓来工作，这些工作跟世界上人比起来都还差得远的嘛。你在神的殿里面能够干嘛？这一个拿细麻布，上帝居然要他到那个轮，进到那个旋转的轮的中间去。我下面只能讲一点我的体会哈，是不是事实？我真的要承认一下，那个轮是什么？那个轮就是神的灵啊， 这个轮是一直跟着灵，灵往哪里去，这个轮子也往哪里去的。当我们能够真正，我们常常讲说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曾经有没有想过神要我们进到圣灵的里面？其实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觉得不合逻辑的，但是神也能够做，因为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无限的圣灵进到我们有限人的里面去，这是我们想不通的。我们现在已经想得通的事情，今天我们有没有进到圣灵的里面去啊？进到圣灵里面去了怎么样呢？以西结束以后还要讲，哇，以西结要过一条河，刚刚开始这个河怎么样呢？这个水从宝座里面流出来，刚开始到他的怀之谷，以后慢慢到他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地方，以后到他的腰，以后到了什么呢？成了不能走过的水，非要在那边浮在水上慢慢去，在圣灵的里面由得你吗？圣灵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呢？感动我们，我们可以听，不可以不听，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假如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由得我们了吗？你看看，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好像在执掌极大权柄的人，可以做记号的那个人，神要他进到轮子的里面去。给我们有什么看见？今天一个服事主的人，以为自己有生杀大权的人，可以审判别人，可以做决定的人，可以发号施令的人，没有进到轮里面去，就是一种假的。先知都有假先知了嘛，是不是这样？基督都有敌基督了嘛，更何况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人，真的从神来，从魔鬼来，从世界来，从自己人心里面来，在带领人，你灵里面能够分辨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越来越思想，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到最后没有路？因为他们一直跟着别人，他不是跟着上帝。那个人错了，以色列百姓都能错了。那么为什么以色列百姓错呢？因为人心需要是一样嘛，他们的领导需要的是这些，神的百姓需要的也是这些嘛，满足自己的肉体嘛，不是吗？满足自己的面子，不是吗？满足自己的地位，不是吗？我常常在想，什么白宫请一些人来什么早餐汇报，早餐祷告也好，干什么也好，让你进到白宫，哇，一被邀请到进到白宫去的人是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种小小的把戏呀，啊，一个有地位的人请你吃顿饭，他以后要用你一生的岁月去效忠他，你知道吗？这种手段，等到有一天我们看到人有本事的时候，给他签个名，他都摆在那个地方，跟他握握手，他都不洗手的。这种手段，我们不会用吗？但是为什么要用？因为进到这一套里面去，就很可怜嘛。是不是啊？瞎子领，到最后一城的人，一国的人，神的百姓，通通要在那个里面。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真是进到轮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们首先我们得着益处。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被圣灵管制。以后怎么样呢？好像有人的手一样，把那个火炭，把那个火拿出来的时候，谁来去承接这个火？就是那个穿细麻衣的人嘛。不是吗？这个我也想不通。你拿来看，你把火拿来给人家怎么拿？啊？有没有人拿过火，把火拿了去给人家？有可能吗？这什么火你懂吗？我就不懂。今天我们读圣经啊，都是在读道理，以为都懂。我们读圣经读真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懂的东西不懂。火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下次你又试试看，你哪天来？大爹，我把火拿给你，你拿来看，这到底什么意思？那一种的传承，那一种的给，不是人世间的给，是上帝的给，你没办法想象。就好像说，这个什么大坦雅比户啊，这些人啊，摩西啊。上帝只给你怎么样呢？对，你想要的你都可以做，但是上帝给摩西的那个东西别人会有吗？啊？ 是神给的，是神给的东西，你是想不通的。你想得通的都是人层面的东西。我再说一次，你头脑想得通的东西，人家跟你用头脑讲了一些话，你想得通的东西都是人的层面的东西。等到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一些你的头脑不能解释又那么真实在你生命里面发生的东西，那才有可能是从神来的，但是不要忘记也有可能是从魔鬼来的。我们也很清楚这些原则。今天在我们所谓追求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我们碰到多少是我们的头脑想得明白，我们就接受这是神的东西呢？而在我们生命里面多少是神给我们是我们想不通的东西呢？活给我们怎么给法？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神的心意何其难寻，神的智慧我们不能明白，但是神做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却一清二楚。这个一清二楚什么呢？这一清二楚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是那么又真又实的，真真实实的。我们从前什么样的人，今天什么样的人，以西结从前开始要灰心失望了，再一看到这个东西怎么样，他又奋起能够卫生了。这些东西很真实的在以西结生命里面发生。神给以西结看见的，原来以西结通不过他内心的那种怜悯同情他百姓的心，神要给他看见，原来神的工作总是几方面的，一方面让人一直往，就人一直往灭亡里面奔的时候，神会让他灭亡，但是到神的选民的时候，神往人神的百姓往刑罚里面奔的时候，神在另外一方面还要来接近我们。圣殿被人玷污，神要接近，神要接近的殿到最后让人看见不是这个物质的殿，神允许人把神的圣殿拆毁，但是神还要兴起人来建造一个灵宫，却是有这个火在里面可以接近的。这个我们看了看得非常的清楚。好，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神的荣耀在什么地方呢？神的荣耀不可否认的，神的荣耀他是希望在圣殿里面彰显。在圣殿里面彰显，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怎么样呢？在圣殿里面彰显的意思就是当神的百姓在圣殿里面聚集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可以显现的时候。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儿女在哪里聚集啊？神的儿女在圣殿里面聚集。神的儿女在圣殿里面聚集的目的不是为了庆祝 Happy Birthday， 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的目的，神的儿女在圣殿聚集是为了要敬拜神，是不是啊？神的儿女到圣殿里面的聚集是因为自己的软弱亏欠罪恶需要献祭来得着赦免，不是吗？今天假如说一个人到神面前真的自己知道亏欠神，一献祭应该有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到圣殿里面来，我们里面有感恩，一赞美神就有神的荣耀，是不是这样？今天的圣殿就是教堂嘛，今天我们到教堂来干什么？我来做礼拜，是不是？有没有一进教堂就感觉说，哎，弟兄姊妹把神带到这个地方来了，弟兄姊妹大家散了，这只是个房子，这个有神的人到这里来聚集的时候就把神带到这个地方来，神在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亏欠呢？啊，我们在圣洁的神的面前我们就感觉我们还不够干净嘛，是不是？假如我们今天进到教堂里面真的没有寻求神的圣洁，没有在神面前愿意我们更加的在圣洁上面有份，我们来到这个教堂，或者说今天是来到一个以色列众，从旧约来讲是来到圣殿，就新约现在来看是来到教堂，我们来到教堂不是为了赞美神，只是为了做礼拜，是吗？这样我们好好想想嘛。而神的心意他真的希望他的荣耀能够伏庇充满在他自己圣殿的里面，因为这个圣殿是由神百姓聚集，这个圣殿是献祭，这个圣殿是来敬拜上帝的。 假如我们来到礼拜堂，我们内心深处没有献祭的真实，我们来到礼拜堂内心深处没有敬拜的时期，你要神的荣耀怎么彰显？我们今天来到礼拜堂就像到学校去上课一样，有没有？有没有？哎呀，去上课的地方太多了，礼拜堂是上课的地方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想到神看到圣殿里面这一群败坏的人，把圣殿玷污到这个样子地步的时候，我们的神还希望，他真的希望充满这个殿，他要充满这个殿，所以他一定要那个怎么样呢？一定人玷污了这个殿，让人能够慢慢的被洁净，神就要差遣那一个做记号的穿细麻布的人，要把火怎么样？神面前的火，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开始来接近他的殿，愿主亲自施恩。所以这边特别讲到二十节说，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耶和华神这个荣耀的那个，这什么呢？从前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跟今天所看见的是一样。今天或许我们这样讲，我们今天的心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今天有灰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的相信耶稣？假如那一点你又看见了，就会给我们力量。除非我们相信耶稣没有遇见主，除非我们那时候相信耶稣，我们根本是因着人情，因着面子，因着某某人跟我谈了半天，我不受洗，对不起他，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我受洗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也很无所谓。除非那一个人他的信主没有真正遇见主，不然的话，我们再一次遇见我们决心要信主那个时候的这一位，会让我们的软弱就慢慢慢慢的过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